清高宗乾隆帝，姓名爱新觉罗·弘历，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。他60年的稳定统治，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。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。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《乾隆皇帝》正在播出，演播田洪涛、艾宝良。
春三月，中原大地已是万木葱茏，川西北甘孜阿坝一带还是一派寒荒阴霾的冬景。从玉门关外瀚海般大沙漠穿行而过的白毛峰乘高而下，将沼泽地裸露在黄洋泥水外面的布地冻结成一层硬壳，就像浓重的疮痂，星罗棋布，或大或小，似断似连的横亘在辽水中，绵绵延延伸向无边的尽头。绛红色的云在广袤的天穹上缓缓移动，时而将冻雨慢慢皑皑洒落下来，时而又洒下细盐一样的雪粒儿。风卷冻雨吹打的芦苇尖草白毛都波浮在枷上，瑟瑟站立。即使无风无雪，这里也是晴日无多。东南大川裹上来的湿热气和川北的寒风交汇在这里，又是整日的大雾，迷迷漫漫覆盖在无垠的水草沼泽地上，把小树、高部、丘陵、水塘、泥潭纵横交错、缓缓滚移的河溪都拥抱在它的神秘沙漠之中，潮湿的连鸟都懒得飞。人只要在这样的雾中穿行一个时辰，所有的衣装都会像在水里浸过一样，黏湿的通体不适，冷得沁骨透心。
因为大小金川战事绵密，断断续续将近20年，川西川北官军和金川土司沙罗奔部族两军对垒，隔着这数百里大泥淖时有交战。附近以贩运盐粮茶马为生的汉人和土著回民藏民，逃的逃，迁的迁，刷经寺东西横亘300余里，除了兵营还是兵营。东到西歪的村舍里乌烟瘴气，到处堆着柴炭和满是泥浆的粮车，满街的驴、骡、驼、马粪被大兵们的牛皮靴子踩揉在泥浆里，西周样浑淌溜。索莫河里泡着几百条乌篷船，也是运粮用的。眼下是枯水季节，既不能上行也不能下行，上千的船夫民工被困在了这里，只得在岸上搭起了密密麻麻的窝棚，起灶支锅过日子。倒是这窝棚屯中的川中船家，儿啼女叫，涮衣洗菜的，给这一片充满了杀机的大军营盘带来了一丝人间的烟火气。
停午雾散时分，一队官兵约莫50余骑自西向东驰来，满身都是泥浆的马驮着一个个浑身精湿蓬头垢面的戈士号，在4尺余宽的驿道上狂奔，江水四溅，蹦得道旁牛皮帐上都是，连远处冰石刚刚亮出来的被褥上都是。马队过去立刻招来兵士们一片责骂声：
龟儿子，凶什么傻子哟，老子就一条干被子喽！
一个秃子正在驿道旁支亮被褥的杆子，号褂子上溅了麻麻花花一片泥纸子，连嘴里也蹦进去一滴。他呸的啐了一口骂道：
呸，闲人巴巴的， 粮库里吃饱了撑的，跑那么慌干死少，杆子要倒了，贵儿子们卖什么带啊，快来帮着支稳了。薛祖宗的，这是个什么鬼地方，天黑地冻的像石板，老爷儿一出来又要化成了一滩臭泥。
几个在帐篷里说笑打魂的兵忙跑出来，搓着碎石块筛选那歪斜遇倒的晾衣杆。一个矮个子仰着脸儿，囔着鼻子，呲牙咧嘴笑着。
哎呀，兔子老五早就想喝粮库里存的酒了，不成想先吃一口尿泥汁，嘿嘿，滋味怎么样啊？
兔子拂落着身上的泥点子，恨恨地说道。
个老子的，老子吃不上，那个亲儿子也未必吃得上，早晚叫沙老笨端了狗日的粮库，大家都吃不上。哎，真是气哉怪哉，张军门带老了病，偏偏不交代，那亲个臭书生只晓得板着个怂脸训人，他也会打仗吗？
他的话音一落，立即引起一阵共鸣。
哎，兔子老五这个话地道。哎呀，先头在小金川，我在烂泥塘里还差点叫人家端了老营中军，如今一到了北路还是他娘的睡烂泥塘帐篷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连做梦都想着睡个干蹦蹦的卧棚。多大金川，多大金川，嘿，多了两次了，几百里烂草泥潭地，粮食上不去，多了也得退回来。死在烂泥地里的人呐，比他娘的打仗死的多十倍。哎呀，要是我们张大帅还张婶，我们哪儿能这么窝囊呢？张大帅空苗那个镇子，哎，七十二洞，苗蛮王反起啊！
兔子老五用脚踹着木杆根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
嘿。”你说的那是当年，猫老了就要避暑，小金川一仗不是张广四指挥吗？我瞧着是人家沙罗奔给朝廷留面子，不然呢，连他都给活捉了去。
矮子尖着嗓门，生怕别人抢了话头似的叫道：“
那都怪那亲在里头搅的呀！他要不管军务，张军门一个婆婆当家，出不了小金川那场乱子。”
一个络腮胡子当即冷冷顶上说：“
张军门是个活周瑜，最没气量了，越老越混蛋。嘿，我兄弟就在中军给他做饭，小金川打败仗就是姓张的瞎摆货，不听阿贵军门的主意，还嫉妒，先派人家带一群守库的野孙兵深入孤地到瓜尔崖，事后呢又嫉妒人家贵爷，怕接住他的短儿来，还想杀人灭口。嘿，就这种德行谁敢跟他呀？哼，谁愿意给他卖命啊？”
他朝帐外望了望，小声说：“
喂，齐官带茶营来了啊，这贵儿子是张广四的亲兵下来的，咱们进帐子唱歌。”
于是几个人一个接一个溜进帐篷请客，各个帐篷紫符比起，响起兵士们五音不全的破锣嗓门。那一行骑兵当然理会不到兵士们这番议论，此刻已经迟到刷经寺的饭塔前，为首的两个军官在山门前的转经轮前滚鞍下马，将鞭子和缰绳扔给随从的哥什哈，便见中军门官迎上来禀道：“
那经略相公和张军门两人正商议事情，请海兰察军门和赵慧军门到后见厅暂息听令。”“
是。”
那位叫海兰察的青年军官行军礼屏蔽在胸，答应一声却不举步，回身对身边另一位军官笑着说：“
何福啊，后见厅这回的准坐满了，都是些烟虫啊，我怕闻那股子臭烟味儿。
你要去，你先进去。这会在外面干爽，太阳底下晒晒，衣服干透了，我就进去。
赵慧说：“
我也嫌那屋里的气闷呐、啊，你自己不愿的事叫我去干，我也在外头晾晾。”
二人说罢，相视一笑。这两个军官年纪都在32、33上下，个头也差不多，有都喜欢穿黑甲披红袍，乍一看有点像孪生兄弟。因为二人平时相处得好，打仗出差形影不离，一个灶里搅马勺，又同住一个大帐篷，管着征剿大军的粮库，一正一副两个总粮管带，又都是副将衔儿，一样的爱兵如命，所以军中有红袍双星将之称。但其实二人的门第出身、性格样貌都很有不同之处。赵慧是长瓜脸，面色苍白清曲，一对眼窝微微的下陷，俊俏的面孔上极少表情，压得重重的两道扫帚眉下，一双瞳仁漆黑，偶尔眼波滚移闪烁一下，晶莹的如荧光宝石，却是一闪即逝。海兰察身材比赵慧略胖，双眉剔处有点像鹰的双翅向上插去，略带紫铜色的面庞一点也不出众，还配着一只不讨人喜欢的蒜头鼻子，却是个西天哈地的性子。此刻二人站在刷经寺外转经轮石阶前，由着融融的阳光晒着，赵慧一脸安详，闭目向阳，海兰察却像只猴子般踢踏不宁，一会儿踹踹脚，一会儿呢就用手抠弄靴子上的泥斑，又一会儿又脱下了袍子，是又抖又搓，来回不停快步地走着，笑嘻嘻拨转那一排经轮，问赵慧：“
哎呀，这曲里拐弯的字儿，我他娘的一刻也不识的。赵哥啊，你去过蒙古，给咱说说。”
赵慧的腮上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，仿佛从很深的遐想中惊醒过来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
那不是蒙文，是藏文六大明王真言。欧玛尼巴米哄。”
他又绷紧了嘴唇，被阳光刺得眯缝成一条线的眼睛里晶莹闪烁着微光，微睨着湛青的天空不言语。海兰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郁郁苍苍的山峦，枯黄的老树丛草间蒸喂着淡青色的蓝气，刷经寺前大道上明黄镶边宝蓝色的帅旗仿佛被雾湿了，没有干透，平平地下垂着，上边也写着六个尺幅大字：抚远招讨使讷。时而北风吹动，懒洋洋地翕张一下，像一个五困方起的人打哈欠，反而使这荒寒寂寥的空山更增几分落寞。赵慧见他久久出神，凑近了，用手指捅了他肋下一下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怎么了？有的老僧入定啊。告诉你，六大真言我知道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走啊。哪个庙里没有呢？那个哄字念成轰，你倒错得别致。”
海兰察这才转过脸，一笑说道：“
怪不得上回啊，你把孙家干的名字念成了孙家金。哄字是念牛的吗？”
海兰察瞪着眼想了想，拍掌笑道：“
是了，上回乐敏说笑话，雍正爷那时候啊，北京去了个红衣喇嘛，把个探花给咒死过去，念的也是六字真言，就醒了，问他。”你听见什么？他笑着说呀，别的没听见，只听他说
安把你哄。
这可不是对景了，再不会记错的了。
他呲牙咧嘴，吸溜着鼻子，同手跺脚，没一刻的安静，又说：
哎呦，你怎么那么重的心事啊？啊，哎呀，这面旗什么鸟看头啊？老盯着他看干什么呀？
赵慧深深透了一口气说：
哎，我是担心大粮库啊，我们的大粮库离着小金川太近了，中间只有100多里的草地，从成都运来100斤粮要耗15斤，要被沙罗奔抢走了，一反一正就是30斤呢、啊、这个仗可就没法打了呀。
他细白的手指交叉的握在一起，不安的搓动着，指关节都发出咯咯的微响，加上他阴郁苍白的脸色，竟是海兰察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。海兰察连起嬉笑，低着头想了想，抿着嘴沉吟片刻说：
成都的粮啊，也都是两江湖广调来的，不过不同军费里之项罢了。阿贵原来在这里呢，我们还可以不操这个心，现在他是远走高飞了，坐镇古北口的建牙将军，撂下我们来应付。
他看了看门可罗雀的刷经寺山门，
这两个日娘鸟错的活宝啊。
他说的两个活宝自然是指讷庆和张广嗣。张广嗣原是雍正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麾下的一员大将，因脾性倔强暴躁，与主将不和，改拨四川总督岳钟琪指挥。年羹尧青海一役击败罗卜藏丹增20余万准噶尔蒙古兵溃乱，散出各地据守，雍正皇帝下诏由岳钟琪率部殄灭，张广嗣由松潘带2000人马策应岳钟琪的主力，攻州县府，一路向北，竟是如入无人之境，一路擒敌3万，又在青海北隅卡解了中军之围，自此起家，晋封为云贵提督。
雍正纪年，诏令云贵改土归流，两省苗人揭竿而起，糜烂不可收拾，村村起火，树树冒烟，两省政令不出省员。雍正一怒之下撤掉了军机大臣兼云贵总督鄂尔泰的职衔，由张广嗣出任总督。张广嗣以5000孤军3个月连下70多个苗寨，不到1年半便荡平了两省叛苗，生擒叛苗拥立的贾王，以此赫赫功勋，张广嗣晋位侯爵，皆知云贵两广川鄂6省驻军，以此威势，有清开国以来除了年羹尧再没有第二人，人们私地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。
这样一个打了一辈子胜仗的大将军，来到川西藏羌之地却连连大败亏输。乾隆登基以来，为打通入藏道路，先派大学士庆父进击盘踞上下毡队的班衮部落。上下毡队只是个弹丸之地，比不上内地大一点的村子。庆父竟打了2年，耗资100万，只落了2座空城，还要大军镇守。班衮潜入金川，撩拨藏民反叛，道使战火绵延川西，几乎殃及青海。乾隆赫然震怒，封了庆父祖父鄂必龙的刀，赐庆父自尽，由张广嗣主掌军事，进驻金川地域，以15万精兵3路夹击，不损叛藏沙罗奔一根毫毛，只探明了庆父假冒军功的劣迹，中了诱敌之计，被围困在小金川，几乎 全军覆没。
庆父被赐自尽，张广嗣也落了个戴罪立功的处分，在营帮办军务。那讷亲来得更有意思，他是乾隆的首辅宰相，军机处第一宣礼大臣，康熙孝成皇后嫡亲的侄孙儿，位置还在权势炙手可热的当今国舅傅恒之上。好端端一个太平宰相，天皇贵胄会突发一想要立功封侯，自动请缨来平金川。
帮办军务的张广嗣跑到成都养病，下面这群丘八爷都是他带了几十年的骄兵悍将，哪里瞧得起这位白面书生啊。在刷京寺大营，几次会议都是讷亲唱独角戏，军爷们恭敬执礼到十二分，却不是哼哼哈哈，就是叫苦连天。粮草军饷、车马辎重、诸事，天天和主帅扯皮，竟是指挥不动，只得千请万请，亲自到成都搬着老帅回营。两个人，一个是心雄万夫，腹无良谋，一个是败军之将，冷冲诸葛。军中大小将官无不私下戏称两个活宝。
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《乾隆皇帝》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。